大乘佛法说，我们心性遍一切处，我们真正解决问题的就是回归心性。当我们的心性是遍一切处的时候，我们不会去伤害其他的众生，我们不会去破坏大自然的环境，因为整个的世界，整个的法界就是我们自己嘛，就是我们的心性嘛。我们心性遍一切时间，遍一切空间呢，我们怎么会去伤害所有的山河大地一花一草或者是众生呢？所以真正的能够救这个世界，真正能够得到世界大同平等的，只有回归心性。起先呢，谈我们的向大，说我们的心性具足无量的功德。什么叫做功德？功德就是能力的，能够看，能够听，能够吃饭，能够走路，是心在指挥我们的肉体。哎，比如说我们在睡觉的时候，我们会去拿东西来吃吗？我们会去走路吗？我们会跟某某人握握手谈谈天吗？不能。为什么不能？是因为我们的心在睡觉了，心只有在非常维系的层次，生灭不已。等到我们醒过来了，我们想到某个地方，不是说我们的脚去了，不是我们的手驾着车子了，而是我们的心在指挥，指挥说什么时候我要往哪里去，是我们的心在指挥我们要听要看要吃要想，是我们的心在决定我们的生死来。肉体不能用了，心聪明得很，他就离开了。这个叫做我们的心具足一切的能力，好的坏的快乐痛苦行善造恶都是心，而心的能量来自于心性。我们了解了心性，就知道我们的心性遍于一切时空，因此能够生出一切世间出世间的善因果。所有的修行都是在认识心性，回到心性罢了。诸佛如来菩萨都是靠着心性之法究竟解脱。我们一切众生都是共通的，有心性有佛性，可是为什么有一些人比较快乐比较成功，我有一些人比较痛苦比较失败呢？是因为我们共同的心走进了不同的门。起心论讲，我们的真如心，我们的佛性，要么走进真如门，要么走进生灭门。真如门生灭门的心都包括一切的善法恶法。为什么？因为心灭门没有离开真如门。什么叫真如门？真如门就是说，当我们能够看能够听见闻觉知能够思考，可是我们了解到真如了，真如就是真理的。当我们有智慧了解到真如了，我们了解一切万法的体清净不生灭无染无趣相 因为因缘不同所呈现不同的相，用因为不同的现象所有不同的作用。我们了解了心的真如以后，我们不再忧郁，不再痛苦，不再生死轮回了。那个时候我们不做分别了，因为我们知道了真相，知道了真相以后我们就解脱自在。比如说我们这里有非常庄严的插花，花器花材在这里，现在非常的庄严，非常的美丽，能够把这个会场的气氛庄严起来，令大众欢喜。隔了一个星期，这些花草都枯萎了，都谢了。一个星期之后，我们看到这些枯萎的花草，如果我们没有进入新真如门，我们一定是痛苦的。因为我们看到一个星期前的花草这么样的美丽庄严，现在却枯萎了，很伤心。我们为什么会痛苦？是因为我们看到一切现象改变了，不合乎我们的意思了。我们执着现象不可以改变，现象一定要怎么样子，一定要怎么样子，所以我们心就会苦乐阴晴不定。我们心有变化时叫做生灭门。当我们有智慧了解到花草几天之后必然会枯萎，我们也知道花草一个礼拜前不是这样子，一个月前不是这个样子，我们心就安住一切现象，我们心就不会被境界所左右，心就能够保持恒常的清净，恒常的快乐。这个就是心性的重要性。心进入了真如门，或是所谓的心性，它有两个含义，空和不空，也就是我们的真如心、我们的本性、我们的心性，从本以来是离言说相、离名字相、离心缘相毕竟平等，无有变异，不可破坏的，这个叫做心的真如。也就是说，即使我们现在还在痛苦，还在失败，但是我们有一样跟圣贤觉悟者快乐的人一样的，就是我们的心性，我们的真如心。如果我们想要真正得到心安，就是回到真如的层次，不要再妄想心的层次。生灭不移，所以一切法不可说不可念，这个叫做真如，也就是掌握到本体。比如说这个花的本体是空，草的本体是空，我的本体也是空，桌子的本体也空，一切的有情众生、无情气世间本体都是空，称之为空性。空性就是说没有不变的性质。当我们体证了空性，认识了空性，安住于空性，我们就了解一切的现象没有不变的。换言之，现在很顺利很风光也是会变，现在很痛苦很挫败也是会变。当我们处于顺境，不会得意忘形， 处于宁静，不会唉声叹气，这有什么好处？好处无量无边，这是我们心不会随着境界转，我们心永远是清明，永远能够了解到真相，因此我们的能量不会消耗，不会消耗在忧伤、恐惧、贪爱、嗔恨、怀疑、嫉妒之上，不会。我们的能量充分用在觉悟，帮助众生做我们想要做的事情，这个叫做心的空性。还有我们的真如心第二个层次叫做不空，我们的心的体虽然是空，但是我们的作用，心的作用，心的相是不空的。诸位可以想想看，你现在要回到家就回到家了，要想到昨天就想到昨天了，你现在要想我都快乐了，你就真的快乐。你现在想我怎么这么笨，不能够解脱自在，为什么很多事情还不懂，你就忧伤了。所以心呢是万能的嘞，想好它就好，想坏它就是坏，想快乐就快乐，想痛苦就是痛苦。我们了解到真如心，就是了解到心的空和不空这两个层面，体是空，相用是不空。万一我们不了解心的真如相，就会生灭，有生有灭。我们众生的本性心性本来是觉的，觉也就是有能力了知真理，觉知一切真相，这就是觉。可是当我们一念不觉的时候，我们的觉性就消失了。什么叫一念不觉？一念不觉不是真的，现在会有痛苦快乐不是真的，只有当我们安住于不苦不乐清净平等的本性中，才是真正的可靠。一念无明，所以就不觉了。什么时候会一念无明，根本无明，一念不觉产生呢？就是说有了分别心，有了执着心，有了见闻觉知的时候，我们就不觉了。大家听到引擎声音，现在有没有听到引擎声音？当我们说听到引擎声的时候，就已经不觉了。为什么？因为引擎声音是空，是缘起，现在没有引擎的声音，我们说没有听到声音，这个也是不觉，不是没有听到声音，而是听到没有声音。我们的觉性哪里有消失呢？觉性是无始无终不生不灭的，当我们认为有所见、有所闻、有所觉、有所知、有任何的分别时，叫做不觉。深造大师写了《造论》，其中有一个论叫做《般若无知论》，这是真正的智慧，圆满的智慧，解脱自在的智慧，了解心性的 智慧是知而无知，无知而知，这才是真正的智慧。当我们认为这个是绿色，这个是黄色的时候，这个叫做不觉。为什么？因为我们只看到现前一个暂时的现象，我们没有看到这个绿色的花草一个月前还没有呈现绿色的时候的状况，当它还在种子的阶段时候的状况，我们没有看到是阳光、水分、土壤、种子、农夫的栽种让它变成绿色，而且不是真的绿色。绿色光学原理告诉我们只是光波的呈现，是我们的掩饰，认为它是绿色，其实它不是绿色。你用分光仪的仪器一分析，它不是绿色。一个星期、一个月后，它再也不是绿色了，再也不是黄色。所以，当我们有所见闻觉知，我们认为我们知道什么、看到什么、听到什么时候，就是不觉。我们只看到啊，暂时的现象，一个片面的现象，好像瞎子摸象一样。以为大象就是像柱子一般，就是像尾巴一般、扫帚一般，都不是。我们要看到整体，不只是看到现在的情况，也要看到一分钟、一个小时、一年前、十年前、一百年前、一千年前、一万年前的真相，也要看到一秒钟后、一分钟后、一年后、十年后、一千年后的真相，那个才是真正的觉。当我们有这样子的觉识，我们就知道现象是无常变化，都不是真实的。即使我现在很失败、很痛苦不堪，都不是真的，这只是因缘条件形成而已。因而呢，我们透过于学习、研读、听闻师父的开示，我们有所了解了，又真的去反观内心，就看到了自己的心、心的生命相。看到了心面的生命相以后，就是始觉。这始觉慢慢的扩大，觉悟的越来越多，知识越来越广，智慧越来越广，到最后叫做究竟觉，直到心源叫做究竟觉，就是心的源头。而究竟觉称之为觉醒圆满，我们给他一个假名如来，这是了知如来性，如来如具性，真如或者是佛。六祖坛经提到心性，有时候称为自性，有的时候称为本心，有时候称之为清净心。六祖讲菩提自性本来清净，清净呢，这是我们心性的体，但用此心直了成佛。我们只要用清净心回归心性，用我们不生灭、不会变化、最重要的心体来生活、来工作，当下就成佛了。慧能对慧明说：“不是善，不是恶，正与末时，那个是明上座的本来面目，也就是这个，就是心性啊。至于。”当开示弟子回到心性的方法，无念无相无住，我们明天再来报告如何把心带回家，带回心性。西藏僧孺书的理论根据 是藏传佛教，尤其是藏传佛教的领玛塔。藏传佛教的创立者叫做莲花生大士，他写了一个偈颂叫做无染觉性直观自行解脱之道。觉性就是我们的心性，就是我们的本性，我们本来有那个能力去了解人生的真相、宇宙真相的。但是现在啊，有了分别无明，就有了染污。假设我们的心能够像虚空一般，我们就了解了无边无际的世界。莲花生大师说，所谓的无染觉性，就是圆具娑婆与涅槃。在我们的心性之中，有生灭的娑婆世界种种现象、差异的现象，但是这个是心性的相、心性的用，而心性的体是涅槃，清净不生灭，无始无终，空明无染，处处显现无碍。心性的体是无始无终，心性的相是空明无染，有智慧了知一切现象，用是处处可以显现无碍。想到忧伤就忧伤，想到快乐就快乐，想到过去就过去，想到远方就远方。我们心性的能力啊，是没有任何障碍的。我们用三个字来描述它：明、空、觉。觉啊，就是一切众生我们都有智慧，都能够觉悟，能够觉知觉察。我们的本性是光明的，如太阳光遍照宇宙，从来没有消失过，从来没有减少过。只不过因为乌云遮住了太阳光，让我们看不到太阳光，或者是地球一转，转到太阳光的背面，就是晚上夜晚而已。但是我们心性如阳光一般遍照大地，觉知大地光明无量，毫不执着。我们再用更简单的定义，心性的体是清净平等广大无边，心性相是光明觉知一切，心性的用是大慈大悲。可是我们现在为什么不慈悲？对自己不慈悲，让自己痛苦忧伤，让自己睡不着觉，让自己在那边忧虑半天，一点小事情就在那边分别不已呢？经常有一些学生都会告诉我啊，某某人怎么样子怎么样子怎么样子，我就告诉他，你又在打妄想，你又在用你自己的观念在解释某一个人某一件事情，都是在打妄想。你要回到你的心性。莲花生大师说，清除过去之念，不留丝毫痕迹，向未来之念开放，不受他境所染，安住当下心境，不修整造作，这个就是回到本觉，这个就是成佛，这个就是直下成佛了。当下成佛并不难，清除过去之念，比如说上午 我会感到愤怒，感到焦虑，你要放下，过去的已经过去了，再也不能回来。你回到过去只是折磨自己，只是对自己不慈悲。所以你成佛，在哪里成佛？成佛难不难？需要三大阿僧祇劫的时间吗？不难，当下就成佛。清楚过去之念，就放下所有的念头，过去心不可得。再来呢，不留丝毫痕迹的向未来之念开放。什么叫做向未来之念开放？当我们的念头还没有升起的时候，我们不要抑制它，不要说我不要这个，我不要这个妄想，我不要这个，不是的。我们如果在禅修中，就会发现我们的念头想要控制很难很难，一个念头起来，一个念头起来，一个念头起来。一般的止观方法都要我们说恶念不要升起，善念多多升起，但是大圆满直下承担、直下成佛的方法是什么呢？向未来之念开放。你就坐下来，有什么念头起来，你就看着它，你就欣赏你的念头，你就好像在看电影一般，你在看一只猴子在那边演把戏，看到你的心就像魔术师在那边演魔术，你会欣赏，你就知道，哎，我的心性为什么这样子的能量无边。当我们回到了心性，什么事情我们都知道，什么事情都可以做。各位朋友，相信我的话，这不是我的话，而是世尊如来的话，是历代祖师大德的话，向未来之念开放。为什么？因为我们是人呢，我们必须要生活，我们必须要工作，我们必须要驾车，我们必须要爱其他人。不要怕这些念头，这些念头都是心性的大海所升起。大海平静无波的时候叫做心性，等到大海的水受到风的吹拂，丢了石头进去，或者是地震外力影响时，大海就起了涟漪、波浪、海啸。但即使是泡沫、涟漪、波浪、海啸的本质还是水，这些外力消失了，所有的涟漪、海啸、波浪又回归大海，来自大海又回归大海。我们任何的念头来自于心性又回归心性，我们的念头跟大海的本质是一样，相用不一样。如果大海平静无波时，清澈可以看得清清楚楚，哪里有潮，哪里有石头，哪里有杂质，都看得清清楚楚，这个叫做觉悟，这个叫做佛。当大海的水受到外力影响，有了泡沫波浪时，我们就看不清楚了，就表示我们用心在思考的时候，执着念头的时候，我们就看不清楚真相，就会贪嗔痴慢疑，情绪起伏，因为我们心动了。但是不要讨厌贪嗔痴慢疑的念头，贪嗔痴慢疑的念头来自于心性。可是并不是说不要放弃无明心、妄想心，因为无明、妄想、贪嗔痴慢疑的心 会让我们痛苦，就好像海啸，海啸虽然本质还是水，大海的水，可是因为海啸的力量太大了，会造成伤害。同样，我们的心如果情绪起伏，有所生灭，有所来去执着分别，我们就痛苦，因为会造成坏的影响。回归了心性，我们就平静了，看到真相。莲花生大师告诉我们，向未来之念开放，不受他境安详，要安住于当下的心境，不修整造作。意思就是我们有不安的念头起来，贪嗔痴慢疑的念头起来，我们要看到我们为什么会痛苦不安，是因为这些不安的念头起来，我们没有觉察到。等到我们觉察到所有的念头都是来自于心性，我们就安住于修性。你不必修止观，你不必修整造作，你只要用觉察力，用智慧去观透一切的起心动念，当下就是佛。我在引用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修行方法，叫做密宗的金刚歌，又名普贤王如来佛父佛母不二密咒。无生却相续无断，无来去亦无增减，无善恶可迎聚，亦无需从中解脱，本初即已圆满。不修整，不造作，不分别，不执着，不攀缘，看清心的本性。心的性质有生灭，有起伏，但是这些都是妄，不是真实的，是受到因缘条件所影响，我们才有分别心，才有说我现在会痛苦，我现在会焦虑，我现在会不安，或者是我现在快乐，我现在很兴奋，都不要受这些念头的影响。我们的心性是无生，无始无终，可是却相续无断。我们的心性无来去，不来不去，可是没有增减。我们的心性无善恶可迎聚，也不去从中解脱，因为本来就是解脱的。我们心性本来就骗了一切时空，骗了一切的空间，本来就是圆满的，还有什么东西不圆满？不圆满是我们的分别啊，是认为说我们一定要有一亿的财产，一百亿的财产，即使有了一百亿的财产，我们还认为不够，我要像 Bill Gates 那么有钱。即使有一天我们像 Bill Gates 那么有钱呢、啊，我们还认为不圆满，还不够有钱，因为别人可能一下子又比我有钱，我的钱可能又被偷光。所以不是不圆满的，而是自己的心不圆满，是自己的心忘记分别，追逐攀缘，有所见闻觉知。心性啊，叫我们就像追击山药所说，直指心性，确信无疑，容色任运。大圆满比较深，有心不戒不，口诀不，心不，在说明我们的心性是整个人生的基础地，是整个世界的基础地，因为整个世界是我们心在描绘，在看，在说明的。戒部是在谈整个的法界，不离此心，我们的生死不离此心，我们的苦我们的乐不离此心， 我们的成功，我们的失败，不离此心。我们的生老病死轮回，不离此心，是因为心在分别，所以才有这个世界呈现。我们回归了心性，回归了不变，回归了平等清净的时候，我们很清楚知道这是绿色的叶子，可是我们不执着，因为我们知道这个绿色的叶子是有它无始以来不断在变化的过程。我们也知道这个绿色的叶子在下一秒钟，在未来，即使在当下，它就已经在变化了。它没有一个不变的性质，它是无常的，是空性的，整个的法界的状况都清清楚楚了。这个叫做戒部，而窍觉部又称为口诀部，就是告诉我们如何把心带回家，尤其是带回我们的心性。第四章里面的内容提到作者小时候就跟随着他的师父学习，就带在身边，不要忘记老师的一个唯一责任，就是告诉学生了解你的心，尤其是了解你的心性。因为了解心，才知道我们为什么会苦会乐会生死轮回。因为了解了心性，我们才知道如何能够清净不受污染，永远解脱自在。第一次作者心性时候是在他六岁七岁，平常就已经在教导了。而那一天晚上在西藏没有电灯，墙壁上悬挂着上师前世的大画像，画中的人物啊很庄严，因为是修行人，内心非常的宁静，看不到焦虑的样子，看不到不安的样子，令人敬畏。而这个酥油灯，西藏等的酥油灯闪烁不定，所以闪烁不定就样照在这个画像，更是令人肃然起敬。当我知道要发生什么事之前，虽然只有六七岁，可是一直在老师的身边，老师一直在教他心是什么，心性是什么。所以看着这个庄严的画像，光照耀着这个画像上更显得庄严。这上师啊突然抱起了我，把我举了起来，在我的脸盘上重重吻了一下。有一刹，有一段很长的时间，我的心整个空掉了，我沉浸在浓浓的柔和、温暖、信心和力量之中。这个就是没有妄想，那个时候任何的念头都没有，只有安住在那种非常温馨，没有分别，可是内心就充满着力量。虽然没有任何分别，是空性，可是心却又充满着力量，非常安心。智慧、慈悲、方便，三者具足。我可以再跟诸位分享我个人的一个经验，这个不是我开悟的经验，而是啊去体悟到心性的那种经验。我很小的时候就亲近了李炳南教授，我的老师，我一直对他感恩不已。他道德、文章、事业、 修行都高人一等，虽然是一个在家人，可是以他的身教言教所表达出来的，就让所有见过他的人的五体投地。很小我就跟他学习，这个是我的启蒙老师的。有一年大约是七月，台湾有很多的台风，每个星期三老师一定上讲台讲法华经或者是楞严经，我小孩子听不懂，可是整个讲堂满满的，就像现在那一天呢，正逢星期三，气象预报说今天晚上会有台风登陆，台风很严重的，狂风暴雨会降临。这些学生们就请示老师，今天会有台风来，我们是暂停讲经可不可以？老师说讲经没有停止的，有多少的众生在期待佛法，期待人生的智慧，生命的真相，讲经没有停课的，即使是台风要来了，那个是强烈台风就要来了，我们还是继续。四面八方的人从台湾各地，从台北、高雄，甚至于花莲，都一大早就出门赶到台中，只为着听一两个小时的课。当天下午台风越来越大越来越大，晚上七点钟台风狂风暴雨就来了。诸位大德，来自全台湾的听众照样满满的开始讲经了，外面狂风暴雨，噔噔，突然停电了，停电了，底下的听众没有人躁动，没有人不安，仍然端坐在那里。有一位侍者就点起蜡烛灯，就拿到讲台，讲台点起蜡烛，风在外面吹，雨在外面下，风一吹进来，蜡烛灯闪烁，这样子闪烁。这个老师啊，拿着《法华经》《楞严经》，看着，在这个闪烁的灯光之下，他没有停过一句话，照样讲那经。底下几百个听众，没有一个离开。各位朋友，你可以想象到这种宁静、庄严，那种回归心性，毫无分别。没有任何恐惧的场面，这个叫做心性。当我们觉知一切现象，不起恐慌，不起分别，不执着的当下，心性举起，举起心性，觉明空慈悲的时候，这是心性。那作者六七岁他就已经见到心性，不起分别的当下。如果说诸位大德，你现在不起分别，但是我的话听得清清楚楚，不打妄想的时候，你就见性。你还是听到我在讲话，你还是知道我说些什么，说的对，说的错， 大声小声你还是清楚，但是您不加批判 No judgment No discrimination No evaluation 当下即是，当下即是，那种觉明空就是心性。所以见性，明心见性，时时刻刻都可以发生。当然念佛打坐持咒可以帮助我们来明心见性，不断的练习是让我们明心见性的能力越来越强，觉性越来越高，时时刻刻都很清楚。我现在在开车，在扫地，在做任何的事情，或甚至于我现在在睡觉，我在打妄想，都没有关系，都要觉知，都要觉察，不要愤怒，不要逃避，不要迎接。我们再看这么小的一个小孩子，第二次的明心见性，九岁的时候随着上师往藏南去礼拜，在莲花生大师曾经禅修过的洞穴内，只有他们两个人，这个是天底下最大的福报啊！为什么经典里面一再说明供养恒河沙数的诸佛，就是觉悟，也就是成佛的最重要条件。诸佛菩萨上师不稀罕弟子们的供养，可是弟子们呢，跟上师在一起，就是跟觉性在一起，就是跟心性融合为一。话说当时他才只有九岁，在这个山洞之内只有两个人哦。这上师啊就告诉作者说，我现在要把最重要的心性交给你，就拿起啊鼓跟铃，手铃手鼓叮叮咚咚叮叮咚咚咚咚咚，就开始唱起上师祈请文。这干什么？我们一开始的时候都有妄想，都还想东想西，不知道师父在玩什么把戏，但是透过这个铃声呢，把我们的妄想心去除了，去除了，去除了。唱起上师祈请文，祈请上师从普贤王如来、金刚萨埵、噶拉多戒、莲花生大士、历代的上师，这样子呢，这样子唱着唱，而一直唱到他的上师。然后他做了心性的传示，瞪着坐着说，心是什么？突然一句话，心是什么？他整个人呢就被摄住了。因为当时他在听，在看着这个上师拿着铃鼓在那边动，叮叮当当叮叮当当叮叮当，在唱上师的祈请文，声音的力量非常大。声音，为什么佛法里面有持咒？咒就是最大的那种治疗力量，打动我们的内心，降服我们的内心。昨天晚上我在香灯寺，我们主席啊带着大众在念佛，我对着立华说，是哪一位老和尚在那边诵经呢、啊？丽华说，不是老和尚，是我们主席。我说哦，唱诵之庄严之美，可以融化掉我所有的妄想心，我整个人的妄想都没有，人就沉醉在那一种梵拜的优美、佛法的清净之中。这个八九岁的小孩子啊，这个上师抛过来一个没有答案的问题，心是什么？所以这个小孩子整个被折住了，整个心挖起来，也就是说妄想当下都没有了，讲不出话来，没有办法形容他，没有任何的思想，事实上脸心都没有，脸心都没有，也就是回归心性， 泡沫灭了就是回到大海，海象灭了就是回归大海。当有泡沫有涟漪有海啸出来的时候，我们知道这个是缘起，但是它是空性，它跟大海不一不异，水的性质 H2O 没有两样，但是因为外力的影响形成了不同水的形状，所以就有了不同水的功能。我们就知道了，当我们心在动的时候，就是情绪，就是痛苦不堪，所以我们要回归大象大海，心性大海。什么叫做明心见性？当我们过去的思想已经死了，未来的思想还没有升起，能够安住在清净的当下，思想之流被截断在那一片空白。可是空白不是无际，不是什么都不知觉知，而是啊觉醒，当下的觉醒，毫无执着的觉醒，一种单纯赤裸裸而基本的觉醒。 Naked awareness， aware of 什么情况发生，可是却是 naked， naked 就是赤裸裸的。 Simple naked and basic awareness， 觉知觉察觉醒一切，了解到过去现在未来的因果关系，可是 no judgment， 知道一切都是缘起而性空，就是那么赤裸裸，那么了无一物，毫无分别心，在那种的情况之下，才能够散发出无限的慈悲，无限的温暖，安住在那种心性之中，深沉而光明的笃定，这个叫做明心见性。所以明心见性难吗？一点都不难。觉醒但不做分别，可以听可以看可以嗅可以尝可以触可以思想，但是清清楚楚，尤其知道自己的起心动念是什么，哪一些念头会让我们产生痛苦，哪一些念头会让我们产生快乐，这样子够了，安住在心性之中。想要明心见性，必须要真上师的加持，所谓的加持就是给予力量，引导我们，教我们如何明心见性。而真上师不仅知识广博，了解心性什么，还有实修经验，还有方法引导我们，同时还要有真学生的奉献，愿将此心奉承唱。我人生最重要的一个使命，最重要的工作，就是了解我自己的心，因为心是生死的根本，生死的所依，而心性是心的所依。了解了心性，才能够真正不变，不受环境的影响，还要有一个真传承的法门啊！这是传承的重要。还有另外一个经验，这个作者说，在他的上师已经圆寂之后，他一直的敦珠仁波切，敦珠仁波切的正道歌这么说，因为当下的了悟就是真的佛，在开放和满足之中，我发现上师在我的心中，当我们了解永无止境的自然心就是上师的本性时，执着攀缘哭泣的祷告或者是人为的抱怨都派不上用场，只有歇息在这个纯真开放自然的境界中，我们就可以获得浑然天成的自我解脱，无修无证。整部佛法 只有谈心，最终是谈心性。让我们所有散漫相对思考分别执着生灭的凡夫心，就像云缘起性空漂浮不定，了解了参透了，就能够回到心性，当下明智清晰辉煌绝照的本觉，如天空一般。心性不容易理解，因为心性骗了一切处，骗了一切时间。心性就在我们内心，就在我们的举心动念行住坐卧吃喝拉撒之中，它却是这样子的美妙。虽然它体是毕竟空，它却具足一切的世界，世间出世间的善法，这么美，我们有吗？有的，各位朋友，众生皆有佛性，众生皆可成佛。相信我们的金刚的自信，如何获得金刚的自信？往内看，不要往外寻找，往外寻找就是外道。你想从书本中、从科学中、艺术中、任何的工作中得到真正的快乐，得到人生的真谛、生死的真相，永远不可得。没有人可以教你心性，只有真上师才能教你心性，才能够引导你明心见性。所以明心见性这是我们最终极的诺言，因为只有回到家，回到没有分别永恒究竟常乐的心性，我们才是真正解决了问题。我们看得清楚哪里是染污，哪里是清净，这个叫做心性。说了一两个小时还不是心性，只好期待诸位在师父的带领之下实修，往内观，参透眼耳鼻舌身识感官的作用之后，再参透我们的起心动念，再看到我们的我执法执分别心，再看到我们无始以来内心深处的一切经验，贪嗔痴慢疑习气业力，到最后消解一切有分别的业力妄想作用，打破阿赖耶识，得到真正智慧。这些智慧是一切众生都本具的，人人平等的，从来没有消失过，从来没有减少过，就在当下。当下诸位就可以成佛，当下诸位是心是佛，是心做佛，当下你就是佛。什么叫佛？你觉醒，但是不加分别，不做价值判断的时候，您就是佛了，因为你见到了真理。啊，祝福我们所有的菩萨大德们能够明心见性。阿弥陀佛，谢谢大家。